짙은 어둠이 내려앉은 이 거리에
最后我还记得很清楚，说不能再说了，再说谁就是小狗。啊，是吧？
那个做小狗的人往往是你姥姥。
我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和我妈妈有关，家里又不是什么辩论场，你能理解那最好，不能理解以后也会理解的。就像我在产床上生下你的那一刻，那一瞬间我就理解了我妈妈。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电波，我是这期节目的主持人 PP。 那么前段时间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被一部特别火的韩剧给刷屏了，那就是我的女神 IU 主演的《苦尽甘来遇见你》。这部剧这段时间它特别火，它的内容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三代母女之间情感传承和相互治愈的故事。我知道大家在观看这部剧之后一定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感想，但是我能肯定的一点是有一个感受一定是大家都一样的，就是这部剧它非常的感人和催泪。不过呢，我觉得在一切的感人的情节背后，这个故事的核心之一呢是爱纯和她的妈妈以及她的女儿金明三代母女之间的代代传承和托举，是他们之间坚定的相互认可和支持，以及妈妈和女儿之间浓浓的亲情与爱。那么在剧中，这三代母女在陪伴和倾诉中和彼此共同成长，随之也逐渐越来越理解了对方，也最终实现了情感上的连结与治愈。于是呢，我就想在今年的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不如也请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我也总说她们像是我的血缘好闺蜜，她们就是我的妈妈秦姐姐和姥姥张辉女士。我想请她们一起来录一期旷野母亲节的特辑节目，也就是三代女性的闺蜜谈心局。今天我们聊的不只是爱和亲情，也是一种以血缘写就的闺蜜感。那么在请出我的妈妈和姥姥之前，我先向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她们。我的妈妈呢，现在是一名喜马拉雅的有声书主播，在我开始接触播客之前，他就已经创立过了一档自己的播客，虽然也没有大火，但是他却实际上是第一个带我了解了这个领域的人。当然了，我妈妈她也不只有这一个身份，同时她也是小语种培训中心的校长以及传媒直播工会的会长，所以我妈妈她真的是一个身兼多职的女强人。她有一个特别亲切的用了很久的网名，就是秦姐姐。那我的姥姥呢，她的身份也特别令我作为一个传播系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我的姥姥曾经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播音员。我从小对她的印象便是特别爱漂亮，也可以说是爱臭美，以及她特别的爱写作。
谢谢谢谢。
在我的姥姥退休后呢，她也出版过两本书，是她自己的原创的文集，所以我们尤其是我的妈妈总爱称呼她为张作家。那么 OK，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妈妈和姥姥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喜马拉雅的有声书主播秦姐姐，同时也是更远直播公会的创始人秦姐姐。
你怎么不说你是屁屁的妈妈？没关系。那么姥姥呢？
大家好，我是屁屁的姥姥，屁屁是我的外孙女。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从我们是怎么成为好闺蜜开始聊起吧。那我们不如就从母亲节的礼物开始聊起。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令我感到骄傲，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小到大每到母亲节我都会特别喜欢给妈妈送一个礼物，而且呢比起我去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贵重的礼物，我更喜欢给妈妈做一个奇怪的小手工啊，或者说一个我折叠出来可能我妈妈她都不知道是折了一个什么东西的一个小手工，然后在上面写上我的祝福送给妈妈。所以今天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问妈妈，我特别好奇，如果说我要问你，我从小到大送你过那么多的母亲节礼物，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呢？
应该这么说哈，从小到大我收到了很多份礼物，虽然这些礼物呢都不是屁屁花钱买的，但是呢每一份礼物都是他精心制作的，从小卡片到小信件、小情书。
我还写过小情书吗？
还有现在是越做越高级，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张纸，长大了呢现在开始有二维码，你可以通过扫码通过它的设计看到里面的影片。
对，
就是感觉很用心。我呢也已经就是这么多年哈，每一次收到礼物我都会感动的流眼泪。为什么呢？感觉女儿很懂事啊，有点催泪弹啊，就是从来没有表达过啊，但是心里一直知道这个孩子很在意妈妈。
真没想到录第一个问题就要哭了。是的是的，其实
不行，要让你姥姥也哭一下。
你等会儿我会问姥姥的。其实这个礼物是灵感来源于我上个学期的那个大学专业课作业了，是我一门专业课叫做传播与技术，然后我在那门课里面学到了一些交互媒体的这种制作方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很时髦。
是的，是，那是我上个学期的那个课程的小组项目作业。
对，用卡纸做的。
是的，
然后上面贴了像
大高腰一样。那我要给妈妈也做一个，以这样的形式做一个母亲节礼物。那么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姥姥，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已经问过姥姥这个问题，姥姥也就是跟我简短的回答过，就是同样的问题，我问姥姥说，从小到大妈妈给你送的母亲节礼物里面，你有没有哪一个是特别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妈妈猜一下，看能不能猜到姥姥说的是哪一个。
我好像母亲节礼物送的化妆品居多吧。
真的吗？
这个都是后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姥姥印象深刻的应该跟妈妈喜欢的是差不多类型的。
像你这么小的时候没挣钱的时候送的礼物最珍贵。
嗯，
是的，
就是。我说吧。
嗯，姥姥说吧。
我呢就是记得呢有一次，就是这个女儿还那个读二年级的时候吧，她呢就是呢从书包里就是呢回到家给了我一幅画，这个画呢就是在一张纸上画的，还是用彩笔涂的，一个披肩发的这个妈妈牵着一个小女孩，配着妈妈的头发长又长，爱比发丝还要长，这样的文字很纯粹，那直击心灵，真的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让我那个瞬间读懂了，就是原来爱是无需复杂的，就是一幅简单的画，一句童言就能画着永恒的温暖记忆。
姥姥讲的
这个
好像在写文章哦。
所以是张作家呀，出口成章。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能听出来妈妈小的时候应该觉得姥姥对她来说特别让她自豪，就是因为我能听出来在妈妈写给姥姥的这些文字里面，姥姥总是被妈妈描绘得特别漂亮，
而且我还听出来你姥姥准备过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妈妈特别的让自己骄傲，就像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都觉得妈妈在班级里面的出现让我感到很骄傲。
嗯，这种感觉我也有，
对吧？
不管是从小还是现在，我妈妈都让我很骄傲。
哎呦，感谢感谢。
所以你才会写出妈妈的头发长又长这样的话。
那是因为你姥姥从来都是短发，没有留过长发。
啊，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嗯，这个可能是对一种美好的追求吧，觉得一个美丽的女
子。不是的，你忘记了，那个时候我有长发的。这一个马尾巴
弄起来。去北京学习的时候是长发
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种闺蜜情其实也体现在就是女儿对妈妈的骄傲上，因为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个机会，就是说让我们举荐自己的家长去选举家委会会长嘛。我立刻就回家跟我妈妈说，这个机会肯定是最后一定会属于她的。我就是在知道了这个消息的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妈妈如果去竞选的话，她肯定可以成功当上学校的全校家委会会长。我也从姥姥那里听说过， 小的时候，妈妈曾经有一次拉着姥姥去拍婚纱照，是因为跟她跟姥姥说，就是她觉得姥姥特别漂亮，所以她一定要拍一组这样的漂亮的照片。
那个时候，
其实我特别想，
我其实已经43岁了，你妈妈呢在中学读书，她一定要让我去拍，好像不是她拍，她要我去拍，拽着我去，好笑不好笑？
但是呢，因为我觉得
这四张婚纱照拍的挺好的，我现在还有一幅挂在这个床头。
是的，
你看到了吗？
是的，
因为我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和我妈妈有关。
哎呀，妈妈总是要说一些让人想哭的话。
那我还有哎，我还有屁屁哎，屁屁让我感动的事情哎，跟你妈妈不一样哎，你也是读小学，大概3-4年级吧？
是的，我能猜到，
猜到哈。
姥姥说的应该是我送了姥姥一本敬一丹写的书。
对，你就比你妈妈大一点，大个2岁，那个时候同岁呢，同年龄来讲，你呢送给我一本书了。那个时候你妈妈呢送给我的是一幅画，还牵着一个披肩发的妈妈，牵着小手的小女孩，是这么一个意象哈。而你呢就是送给姥姥一本书，就是什么书知道吗？
我记得那本书叫我遇到你。
对，
其实我觉得姥姥肯定当时也会好奇，为什么我才1、2年级、怎么会知道送
三年级
这样的书？
大概是3年级，15年，
对对对，15年到杭州
上学的时候，
是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跟妈妈一起逛博库书城的时候，妈妈建议我买这本书送给姥姥的。
哦，是这样的，
说来说去还是我比较懂你姥姥。
那个里面写的很那个的，说呢希望姥姥呢也成为一个像敬一丹阿姨那样的主持人和记者。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之所以现在学这个专业，我心里面的一些关于新闻理想一样的种子，都是小的时候跟姥姥有关的一些回忆，就是帮我种下的这个新闻理想的种子。
谢谢。
那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家，我们和妈妈的闺蜜关系也不仅仅体现在送礼物，因为据我所知，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家的母女关系都有一个特点，这也是从小都令我的许多小伙伴感到难以置信的一个点，就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喜欢了哪个男生，我每次都会特别大方的立刻就跟我的妈妈分享。后来呢，在我跟妈妈的聊天中得知，其实妈妈曾经小的时候跟姥姥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针对这个聊一聊，也是解答一下我的好朋友们他们的疑惑，就是妈妈和姥姥，你们觉得这样直言不讳的母女关系是怎样来建立起来的呢？以及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作为女儿我们会愿意告诉你们这些？
我先说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藏不住。
对，你说对了，
藏不住，就是没有，
那也是基于这个母女之间这个无话不谈的那个基础上，是非常
就是
亲和，非常
能够融在一起。是的，的确是妈妈给了我们一种就是特别的信任。我觉得我能信得过妈妈，跟她说这些，她一定不会去责怪我或者什么的。
对，第一点就是藏不住，从来也没想过要藏，因为我们的整个家庭关系都是比较
融洽的，
就是民主啊，姥姥也很尊重我。我小的时候也喜欢过好几个男生，我都跟姥姥坦白，然后姥姥还会帮我分析这个男生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啊？那
而你这个时期是不能谈的，
难怪其实妈妈对我也是这样
说的。
她说这是你们是同学式的伙伴式的相好，它不是爱情，他就会给我进行教育。
这个我知道是姥姥的经典用语，妈妈倒是不会这样跟我说。
是这样。
首先是
一代一代的传承，
其次是不想藏啊，最后呢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必要藏，因为敞开心扉之后反而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帮助。
是的，
所以你会这么的健康。
最后你们自己长大了就懂事。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我看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的感觉不会像是她跟我站在对立面，就是妈妈总会让我觉得她跟我永远是统一战线的。所以在每一次我有心事，或者说心里面有一些烦恼也好，然后 青春期的时候情感的一些烦恼，我会跟妈妈分享，并且觉得妈妈她可能可以帮我解答这些疑惑以及解决我的烦恼，而不会是站在我的对立面。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妈妈，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
哦，你要是说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我跟你妈妈呢就是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是这个无话不谈的。我记得你妈妈在那个又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她呢就是写了一篇作文叫《我的朋友妈妈》
啊，我好像也听说过，
你听说过，
我有印象，
是吧？哎，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也没有什么报纸啊，没有什么的，就是发在那个学校那个黑板报啊，那个很长的那个画廊里面这种的啊。
嗯，
你妈妈这篇文章呢就是呢贴在了这个橱窗里面，那么我呢还去看了，看了以后也是很感动，然后呢就是呢就记忆犹新啊。所以呢我跟你妈妈之间呢为什么会她什么话都会跟我讲，出于呢就是我从小跟你妈妈就是无话不聊。
对，这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我们三个都做了那个十六型人格测试，然后测出来都是E人。
嗯，
我觉得这跟从小到大我们家的人都特别要聊天有关。我觉得我记得每一次只要是我跟妈妈躺在一起睡觉，或者说跟姥姥晚上躺在一起睡觉，我们一定会一直聊天聊到很晚。
对，
每一次都是姥姥或者妈妈说好了，我们现在再也不说话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睡觉，然后过个两秒钟他们一定会说，哎，我突然又想起来那个时候。
到了最后有一次我还记得
很
清楚，说不能再说了，再说谁再说
谁
就是
小狗。
小狗好，是吧？
那个做小狗的人往往是你姥姥，
都是说出这句小狗的话的人。
嗯
嗯，那我们言归正传。
嗯，
我想起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这种无话不谈是基于就像我说的，妈妈和女儿总是会站在一个战线，同一战线，我们会觉得对方是一定会支持自己的。这种支持我在前面的开场白里面有提到，在苦尽甘来这部电视剧里面来说，妈妈对女儿的支持以及女儿对妈妈的肯定，这对于这样闺蜜一样的母女关系来说，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且我觉得当我对姥姥和妈妈说一些就是各种各样想说就说的话的时候，里面不仅会包含可能我喜欢哪个男生，也会包含各种各样我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曾经我小学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迷上了追星，我发现我也不用就是特别刻意的瞒着我的妈妈，我当时立刻就跟妈妈分享了我最近开始迷上了一些韩国明星，并且我告诉了妈妈为什么这些韩国的男团如此让我觉得喜欢。
其实我也是一种学习
哦。对哦，因为我想起妈妈其实这也是很有原因的，因为我妈妈自己可能也是一个饭圈女。
我也追。
好吧，原来如此，
所以你遗传的是我，
这也是重大的一个原因。没错。哦，那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当时让我觉得很幸福的是，妈妈并没有任何的就是反对我的追星，而是她特别的支持。甚至当时在小学的暑假，妈妈她问我，我既然这么喜欢韩国的这些韩流文化，要不要考虑去学韩语啊。我当时特别的惊讶，而且让我觉得就是这个提议十分特别，因为每个小孩当时的小学生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会给我们报一些要么是兴趣班，要么是奥数班、补习班这样的课。但是我妈妈她当时真的就因为我喜欢韩流文化而给我报了一个韩语班。
对，我很支持你学这个。
是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特别有帮助。虽然我现在上大学开始以后要学韩语的，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当时的确给我积累了一些就是很重要的韩语语感。
当时他学韩语的时候，我也跟着学，他回来教我。
嗯，是的，因为我发现妈妈也特别喜欢。其实我学吉他也是一样，我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妈妈也说让你去学是让你学来回来教我的。
对，因为我也很愿意去接触这些新的事物。孩子有这个方面的爱好呢，我们去支持他，当他的能力提升了的时候，那才是终身受益的。
嗯，非常有道理。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时候还用韩语交流呢。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肯定越来越又可以这样了。因为我妈妈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学了韩语之后呢，后来我其实就只学了那个暑假，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就都不太记得了。我学完了那个暑假之后，我就重新的开始了我的上学，但是反而我的妈妈开始继续就是接着我后面的内容，她自己学，
对，
然后学到了高级的韩语。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孩子是我生命的延续，那我完成不了的心愿，我希望孩子能够完成。
是的，其实在 IU 的那部电视剧里面，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像有这样的想法。
对，我一直想，我想学韩语呢，我已经学不了了，那希望孩子能学韩语。我想去韩国，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去留学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韩国留学。
所以我真的下一个学期就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到韩国去留学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看苦尽甘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有同感，因为在里面我看到就是 IU 主演的那个叫爱纯的女主角，我觉得她确实跟我的妈妈特别像。
亲爱的妈妈，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女儿，可也是第一次来做我。
那么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我们是怎么样成为血缘闺蜜的话题，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说你要找一对从来不吵架的母女，那肯定也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我跟我的妈妈，相信妈妈和姥姥也一定都有一些闺蜜的友谊危机时刻。所以在今天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吐槽大会的环节，我觉得可以我先说。比如说我觉得我妈妈现在她的事业就特别忙，就是每一次我总是觉得妈妈很忙，然后她忙到不特别关注我的时候，我就会特别不开心。这具体体现在妈妈经常会就是我说过的一些话然后她就不记得了，然后很多时候她因为太忙了，她可能就不再像小的时候那样能照顾到我细腻的情绪。比如说我给她发我跳舞的视频，我妈妈总是会说我跳得像广播体操。其实还有就是我觉得妈妈每次发到朋友圈的我的照片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是我觉得妈妈每次发我的照片我都觉得天哪又发我丑照，可是每次我跟妈妈说的时候，妈妈都会说没有啊，我觉得很正常啊。
我可以辩解吗？
对啊，现在就是你的狡辩时间。
首先第一点啊，你是一点点长大的，在你小的时候还不懂得抗争的时候，你就已经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了，已经是我朋友圈的主角了。
对呀、啊，可是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懂得了。
他这个是记录，
对，是突然有一天开始在意自己的容貌了，开始在意自己脸上有痘痘，为什么妈妈还要给我拍出去？我今天的刘海都没有洗，都不蓬松、你怎么就给我拍出去了？我也是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发朋友圈，女儿开始在意了。我就会辩解，我说。我的朋友圈都是我的朋友，你不要在意的，他们也不会在意你这个刘海蓬不蓬松，脸上有没有痘痘，你就是我的女儿，你的标签就是我的女儿。我们曾经为这个事情吵过好几次了。
是的，
每次发完朋友圈之后你给我删了。
对，我很生气，
我就不删。
曾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吵到妈妈把我的妈妈直接把她的朋友圈把我屏蔽了，以后再也不让我看了，气死我了。
这个也是我在为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的一个为自己的一个辩证。
但是说到这个，我想到妈妈虽然会这样对我做，但是我妈妈她从来都不允许我对她进行任何的 QQ 空间和朋友圈屏蔽。
你很棒，你用小号我看不到。
对，现在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是用小号了。
我一点不担心你。
这种都是基于一种爱，你爱妈妈，妈妈爱你，所以什么都不需要藏的，
也是
这边发小号，这边写上妈妈，我永远爱妈妈。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原来爱妈妈是我的微信签名。
爸爸吃醋吗？
爸爸吃醋，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就在前两天换掉了，因为爸爸吃醋，我要笑死了，
真的，
真的，爸爸不是那天晚上跟我打电话吗？
嗯，
这个再说了，
不说了，对，这是母亲节，
是
讲女士的事情，
嗯。哎，但是或许既然都说到这了，其实也可以说一下，我微信的签名之所以叫我永远爱妈妈，也是因为一次跟妈妈的吵架之后，我向爸爸寻求安慰，我说完了，这次跟妈妈吵架吵太厉害了，妈妈一定会永远讨厌我。然后恰恰是那时候爸爸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小时候啊，你都不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啊，对你有多么好，你不能忘记啊，所以怎么可能妈妈会永远讨厌你呢？然后我听完之后，我突然一下就觉得，就是其实妈妈的爱太琐碎了，嗯，太平常了，我们习惯了妈妈爱藏在一些日常的细小的关怀里，一些琐碎的唠叨里，我们就会忘记妈妈是有多么爱我们，然后我们应该永远爱妈妈这件事儿。所以在那次吵架之后，我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提醒自己，尤其是在跟妈妈发生了一些争吵啊，然后一些因为妈妈太唠叨了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所以这个签名其实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反而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作为一种提醒。
送你上学第一天，要你勇敢，我却哭了。后来你没回你家，挥手说走了。当告别已变得轻松，可我的心还会空。
对，然后我们说回来，说到这个拍照的问题，我会发现这个拍照是不是妈妈也是在姥姥身上有一定的遗传啊？因为姥姥呢也是一个特别爱一直拍拍拍的人，她比妈妈、妈妈只是爱发朋友圈，但是姥姥真的是无时无刻爱拍照，所以这一点就是吐槽姥姥的，我也很想吐槽好吗？我只要在姥姥家，不管在干什么，在吃饭还是在写作业，她都一定要在旁边拍拍拍，拍来拍去。哎，我跟妈妈总是说，这是不是一种记者职业病啊？
我呢也是喜欢用这种，有时候呢为了记录，有一些呢就是风景都要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拿到家里，回到家里以后呢再慢慢的看，再细细的品味。
这个我要提一点，这个其实是你姥姥给我培养下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写日记。那么现在不是很少有人会手写日记
了
吗？
是的，是的。
虽然我有一本日记本，但是往往不是那么及时的去记录。那么朋友圈的出现就是能够让我很好记录我的生活。其实我每天都在写日记。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记录了整整12年开始写，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真的记录了13年的朋友圈。这13年是你和弟弟成长的过程，是我这13年创业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很珍贵啊。
你有没有还记得那个我送了你一本那个厚厚的这个笔记本？
记得，那个笔记本是我至今收到的最好的一个礼物，因为这个我从18岁一直写到现在，我还没写完。还在。
我记得这就是姥姥送给妈妈的18岁成人礼物吗？
对，所以我也送了你。
对，是的，所以妈妈送我的成人礼物，
这就是
一
种传承，
其中
一
个，对，也是一本日记本，
三代人爱的传承。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回吵架嘛，我觉得每次吵架完了之后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就会赌气，我们就会藏起来一些不好意思说的，但有可能是一些怎么说更温和的话，就是我们会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藏起来，但是不对对方说。在妈妈和姥姥之间有没有这种时候呢？
我们好像没有这种时候，我们都好像是挺好的。
但是要表扬你啊，要表扬你什么呢？就每一次妈妈和你闹矛盾的时候，都是你主动跟妈妈请和的。
哦，对，是的。
妈妈，
这
好吧，
我
错了，
是乖女儿，
给我发信息。好吧，妈妈，我错了。妈妈，我知道我刚才脾气有点过大了。
我这个PP就是这一点，好吧。
嗯。
他跟我们争执、争执、争执的一下，到了最后呢，我们讲讲讲的，好吧。都是他呢，好像这真的是乖乖女耶。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妈妈每次跟我吵架，她都有一个绝招，结束这个吵架的绝招，就是 他只要告诉我说、嗯、妈妈现在觉得很伤心，我就会觉得就是前面所有说的，
因为家里又不是什么辩论场，你能理解那最好，不能理解以后也会理解的。就像我在产床上生下你的那一刻，那一瞬间我就理解了我妈妈。以前我也经常跟你姥姥吵架的，我经常跟你姥姥对着干，你姥姥让我往东我就不，我就要往西，也会有这样的时刻。
哎、你妈妈有时候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
就会有这种时刻。嗯、但是在产床上的那一瞬间就理解了，就觉得这个理解了母亲的意义，
都是为了你好，
理解了母亲的意义，
就是、
母亲的伟大。
嗯，
是的，我记得妈妈跟我说过这回事儿、
嗯，
就是在她生下我的第一刻、嗯、她的第一想法就是终于理解了姥姥当年有多么不容易，
就生下你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对我妈妈好。孩子会
穿过大雨去懂人间的道理，我只能唠叨，因为我已帮不上你了。妈妈会留在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其实我现在特别想聊的是刚才我们有提到一点的那本作为成人礼物的日记本，因为我觉得从这本日记本开始说起的话，就可以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止于作为彼此的血缘闺蜜，其实也有一种相互之间的代代传承和影响。就比如说写日记这件事儿吧，我觉得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姥姥和妈妈都非常非常的有意在培养我做的一件事。我现在来讲一讲妈妈送我的那本18岁的成人礼物日记本吧，我想要详细的介绍一下它。因为这本日记本呢，它是一本特别特别厚的后面抄。我本身就从小很喜欢记日记嘛，但收到那份礼物开始，我记日记的频率也的确变得更频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本日记的第一页上，妈妈写了一整面的她写给我的赠言。这一面妈妈写给我的话，我在收到这本日记看了第一遍之后，我就立马感动的一直流眼泪。之后每一次我带着这本日记本去上大学，然后经历各种各样更多的事情，每每觉得需要写日记需要有心事的时候，我都会翻开这第一页，然后看到妈妈写给我的这一面话，我会觉得特别特别温暖。
其实你姥姥也是给我写了第一面，你姥姥的字龙飞凤舞，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写郑恺，你姥姥是草书、
嗯、
是真的草书吗？
真的是草书。他也给我写了第一面，好像还有写错的。
写错了吗？
有涂改。
哦，
这样的。
但是我给你写的没有涂改。
是的，
这个我忘记了。那我妈妈爸爸也给我那个写过来
啊？真的吗？
哎，
这我还第一次听说。
就是我呢，就是1973年去当那个下乡知青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套这个征途，就是想讲那个知识青年下乡的这种故事的呢。那他呢上面灰儿啊，他下面很多很多很多这么一面。
那是我太姥姥。
哎，
是
你
太姥姥。你
的
太
姥姥。
太姥姥。
你太姥姥。
妈妈的外婆。
真的是传承。
你的太姥姥，真的，我们家真的是有传承。
所以其实是有四代闺蜜存在。
哎、是有。你太姥姥她现在都91岁了，嗯，她高中毕业呢，她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是，叫学生会的文体部长，很活跃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从姥姥开始、
嗯、
现在听起来应该是从太姥姥开始、嗯、我们每一代从小都是那种班级里面的文艺委员角色、
哦、是的，
对，
我也是
特别不约而同的一件事情。
我也当了文艺班委
员。我也是。我们既然真的就是如此神奇的每一代下来到了上学的时候都成为了班里面的这样同样的角色。哎呀，其实扯远了，我刚才说到日记是想聊姥姥和妈妈从小对我培养就是这种养成写作习惯的话题。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我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姥姥总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她都会在我后面一直的跟我强调说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好像是刚上小学没多久，当时特别沉迷看《新还珠格格》， 然后姥姥就跟我说，你喜欢看这部电视剧，你就应该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当时我好像都不会自己写字，然后姥姥就说让我站在她旁边，向她叙述，然后姥姥帮我把它在电脑里面打字打成一篇文章。所以那就是最小的时候的最开始，姥姥通过鼓励我写日记，然后带我走上了我的这条写作之路。然后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姥姥就开始鼓励我不只是写日记，写更长的文章，然后抓住一些所有的机会去把文章投稿到当地的一些报刊上面去。所以真的在写作这条路上，真的一直是姥姥张作家一直在指引着我。
很棒啊，小的时候就投稿，我们当地的报纸都登过。我们屁屁呢，他妈妈呢在杭州工作，他那个一年级二年级呢是我带的，是我带大的，在那个临海，对吧？哎，在我们这个地方。那么我呢写了很多的文章，都是涉及呢屁屁的。哎呦，很多很多，起码好几十篇都有。
姥姥也特别爱写我。后来我写日记，尤其是到初中，就是我觉得那初中是我写文章最经常被语文老师表扬的时期了。那段时间姥姥也是我特别重要的文章素材之一，我的语文老师也总说，每次我写到跟姥姥有关的文章，我都会写得特别美和特别有诗意。我觉得这也是姥姥对我的一种影响。我记得姥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要把生活过成诗，而这个思想其实也影响了我挺久的。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美的生活态度，就像我觉得姥姥她平常也是这样做的，我是耳濡目染了这种生活的态度。比如说我会特别喜欢姥姥把姥姥她总是会在栀子花开的季节把一些栀子花放在床头，然后姥姥也会喜欢用一些树叶夹在书中当书签。我觉得这些可能真的是姥姥对我进行的一些非常非常深重的影响，也就是因此把我培养成了现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崇尚浪漫主义情怀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挺好的，我觉得你的成长合情合理，而且呢是非常好的一种成长。然后呢我还看到就是你写的文章哈，什么落叶随想，就想到了姥姥那个时候那个银杏叶啊，你都去捡拾，然后呢放在那姥姥的书页里面，然后偷偷的看，就是姥姥有没有发现，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当时哈。
其实刚才就是在聊姥姥带给我的这种生活诗意教育嘛，其实我觉得这种教育它跟一种特别有仪式感的生活态度是有关系的，而这种仪式感我觉得妈妈她也是经常教我。
我有吗？我觉得我不太有仪式感，我是一个生活很随性
的
人。
其实就是因为这对我影响特别大，所以我才想要来一说。以前当很小的小孩的时候，出门就是直接出门嘛。但是后来长大了一点，妈妈跟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作为一个小女孩出门要带包了哦。但是为什么要带包呢？妈妈就跟我说，一个精致的小女孩，你出门包里面一定要放上几样东西，一样是一包餐巾纸，然后一样是什么自己的小钱包，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扫码，一样是自己的小钱包，然后还有一样是一支唇膏或者口红。我当时其实觉得这个说法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你带好了这几样东西，就是有一种以备不时之需的感觉，你出门了之后很有可能会用到这几样东西。
还有个镜子。
对，还有个
会让你时时刻刻保持很精致
的
状态。
是的，所以这个小习惯我就一直保存到了现在。而且其实我发现它对我的意义也特别重大，因为每一次出门我只要带上了这个小包，我就总会感觉有多了一份安全感。因为我总觉得不管接下来要去做多么挑战的事情，至少在这几件事情上，比如说我不可能会在感觉嘴唇干的时候没有唇膏涂，我不可能会在需要用纸的时候找不到纸，至少在这几件小事上我能获得一种安全感。
这是很好的习惯，不错的。
那说回到我们之间的传承和相互影响，我觉得它也不只体现在日记本和写作文上面，同时它也体现在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学韩语。我没有想到就是在我学了韩语之后，这就成为了妈妈的一项事业，她自己就学韩语，学着学着她就开创了一个小语种培训机构。在此之外呢，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的播客以及背后的剪辑工作，我之所以会使用 AU 这个播客剪辑软件，也是因为在我需要开始干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妈妈她已经做了很久的有声书主播了，并且对这个软件已经了如指掌了，所以我一切的这个软件的一些剪辑的方法呀，很大部分都是妈妈教我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像很多时候妈妈总是走在我的前面，然后当我需要的时候妈妈一直在给我领跑。
因为我一直可以这么说哈，我觉得我们家三代人都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我们都是作女，都是作女。
这个其实是我前面考虑过的，这期标题叫三代作女，但是我后面还是选择了血缘闺蜜。
对，就是我们很爱学习，其实你姥姥也很爱学习。
是的
啊，她现在的手机呀、啊、各方面用的可溜了，70岁的年龄同龄人相比她就比他们厉害很多。她现在还会用 AI 做文章的播读。
是的，姥姥现在是一个 AI 大粉丝、
啊、对 AI 制作人啊，包括我也学韩语，学完了之后要学以致用，那就开办了一个小语种培训中心，帮助更多的人去学习小语种。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很多，但是没有地方学，那我就办一个。那么有声书和 AU 呢，是我学了3年，没想到也正好为你所用。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感觉
我好幸运。
我一直非常热爱学习，对于一些新奇的事物很愿意去体验，所以接触 AU 我比 PP 早3年。他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古岛这个 AU 了。因为我要录喜马拉雅的有声书，那么对于降噪均衡等等一些都是我的一些工作需求，没想到后来正好可以指导他。
是的是的，没错。那如果关于我们之间的传承，我其实还会想到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住在姥姥家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发现，就是每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开始，姥姥家的电视就会开始播放凤凰新闻台。
嗯，
这部分的影响对我来说跟我当年就是高考完了之后选择未来的方向以及专业的选择都是非常有关系的。
主要是姥姥他呢做了20年的新闻工作，那我呢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你妈妈呢还在读小学读中学。
嗯，
后来呢你妈妈读了中学以后，她也热爱这个新闻来。她到那个中学的时候呢，她还是广播台的台长，就是台州中学嘛。那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是一种传承，然后到了你那边，你呢也是一种传承，也是热爱的，你喜欢文字，喜欢声音播读，这种我们都是三代人都是一脉相承。
对，听起来好像是血液里面有流着学传媒的基因一样，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之路肯定真的还很长。就其实当年我填志愿的时候，有大家在说那年是张雪峰元年，这个学新闻学的话题以前一直不敢聊，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说一下。虽然说有着妈妈和姥姥的这样像传承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说我当年在选志愿的时候对学新闻传播这件事情真正的后面深厚的意义有多大了解，其实也不敢说，顶多只能说是因为妈妈和姥姥有这样一份传承在，能让我更感兴趣。但是这种对更深刻一点的意义的体悟是后来慢慢慢慢变得更多和更深的。而这种体悟我觉得还是要说回归功于有姥姥这样一个她真的深爱和关心比如国际新闻这样方向的动态也好大事记也好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她的存在才能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明白这方面上更多的道理。是在有一次我跟姥姥一起看电视在播放凤凰新闻台的时候，姥姥跟我讲到的，她说她知道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那么爱关注比如国际新闻也好社会新闻也好了，大家现在可能都喜欢比较娱乐向的短视频内容，但是她说她愿意跟我分享一下她的看法。她的看法就是看新闻其实是作为一个渺小的人 作为一个在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生活的人，但是你可以通过新闻去看到整个地球、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通过新闻这个渠道去知道所处的范围更大的范围外在发生什么，然后会不会对你产生影响，大也好小也好的影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获得一种安全感的。其实姥姥的这一番话给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所以比起说什么我们是基因遗传啊，爱学这个方向啊，我更愿意说是有机会可以听到像姥姥她做了20多年的新闻工作者来积累下来的一些感想讲给我听啊，以及像前面提到的妈妈她在这个传媒领域里面积累的一些技术经验她可以教给我，是他们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听到一些他们悟出来的道理以及他们摸索出来的经验，其实这些才是这样的传承真正所在的地方。
没有按时吃饭忙碌不是我的错，如果让你知道却会令我很愧疚，你的嘘寒温暖我知道是为我好的，但又让我觉得我不曾被信任。
好的，那我们现在最后就可以进入到这期节目我设置的最后一个部分了，是一个坦白局的部分。我想要问一问妈妈和姥姥，相互之间有没有一些从来没有说过的心里话或者一些秘密呢？
我比较内敛，我很多东西不愿意表露。
你内敛吗？
你们慢慢的去读懂我就行了。
好吧，其实我倒是有一个瞒着妈妈的秘密，然后我告诉了姥姥，但是我没有想到前两天姥姥居然把这个秘密告诉妈妈了。真是的，真的是藏不住的几个人。就
是
我自己偷偷去对报了舞蹈班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
你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知道的。所以以后你不用企图来隐瞒我，你就算告诉我我也不会批评你的。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
不是为了你好，
你一定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不理解，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支持。
太好了，这是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么说，而且我也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这样想的。
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就像你有的时候就说妈妈我这件衣服是新衣服，我说多少钱，我说出来你不要骂我。
对呀、啊，
我不会啊，我只是了解一下你的审美有没有提高。
哎呀，我太感动了。
你的消费能力有没有提高？小时候总是买10块钱、20块钱的东西，现在看看有没有进步。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支持你的。
好吧，谢谢妈妈。
又哭了，小哭包。
哎，好吧，妈妈这句话确实很感动，确实很感人。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之间有没有对互相最愧疚或者最想感谢的事情是什么？其实这个我有想对妈妈说的，就是我最感谢妈妈的事情，其实是当年妈妈一定要坚持把我带到杭州去上学，因为我知道这个决定其实当时是非常的，被家里面其他的人所不那么认可和支持的，因为这个决定在当时确实比较突然。
因为到杭州去生活呢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什么要到杭州去呢？因为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我没有实现的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实现。在都市里的生活我一直很向往，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享受到都市的精神文化，能够享受到这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各种其他的一些小城市里面享受不到的资源，所以当时可能比较难。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身前往杭州，先去找的工作，
是的，
再去稳定下来。当然这里要感谢姥姥姥爷给我在杭州置办了房产，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杭州很好的开始起步。那我也发现呢，你来到杭州之后整个人就变了，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了，变得更加的进取，变得更加的有眼界，所以一个都市小姑娘就出来了，就培养出来了。所以你自己也很努力，从5年级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在各个学校里，在整个年级段就开始崭露头角，就开始成为尖子生，所以才会来到这么好的宁诺来上学。这跟我们当初的一个决定也是很有关系的。
是的，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我之所以说最感谢妈妈的事情，是因为我真的非常感谢妈妈当时的这一份坚持。我觉得妈妈的这种坚持特别的勇敢，也特别的有魄力，特别强大，是妈妈可以突然一下想出一个这样子当时看上去比较突然的想法，妈妈还可以一直坚持下来，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是让我觉得妈妈特别厉害，而且也让我感觉
我希望你学习我这份精神，以后你有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是的，
你都要全力以赴的去做，
的确，
直到做好它。最后这个坦白局，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啊，就是你小的时候经常会不理解为什么妈妈工作这么拼，你记得吧？
记得，
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沉迷工作不可自拔？
对，
经常不理解，甚至有的时候会哭闹。现在长大了，你应该慢慢会理解，就是人他必须要有追求。这个追求不仅是金钱的，还有事业的高度，以及他这个人的价值，就是你这个人活着，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对他人有什么贡献，对你自己的家庭有什么贡献，这都很重要。如果说我们上班只是为了挣钱，那就会显得比较的庸俗。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妈妈这么努力不只是为了挣钱，我更希望的是实现自己，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到我一直努力是在给你做榜样，所以希望你以后长大了，你以后找了工作了，就会能够理解妈妈的这份拼搏的精神。
好的。
不会再出现像小时候那样的哭闹不理解的情况。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放手如果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没考过。
那么我们今天，我特别开心能够跟妈妈和姥姥在这里聊了那么多，而且也听了很多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的，都不知道的妈妈和姥姥的想法。所以很快这期节目也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借着今年的母亲节的机会，祝所有的妈妈和女儿都可以无话不谈，也祝所有的母亲都节日快乐。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感想或者有趣的分享可以告诉我们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